所以我们翻到同样的就是以西结书，我们翻到以西结书第四十三章，以西结书第四十三章，我们来看第十节。人子啊，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惭愧，你就将殿的规模、样式、出入之处和一切形状、典章、礼仪、法则指示他们，在他们眼前写上，使他们遵照殿的一切规模、典章去做。殿的法则乃是如此。殿在山顶上，四围的全界要成为至圣，这就是殿的法则。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圣经呢，可以说就把第四十章，就是以西结四十章一直到四十八章，就为我们解释的非常的清楚。那我们特别注意，为什么圣经圣灵特别提到殿的尺寸呢？因为和以色列有关系。人子啊，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惭愧，你就将殿的规模、样式等等等等指示他们。那为什么讲了惭愧呢？我们一定要明白它的背景，因为这个是在千禧年的时候以色列的殿。在这个以前，我们的主当然脚踩在橄榄山上，神的荣耀当然就回来了。不过大家还记得吗？就在他们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这么多年来，到今天为止，他们都没有悔改过，他们都不觉得他们有错，因为他们还在等候弥赛亚要来。结果等到有一天，他们发现说，原来脚踩在橄榄山上，释放他们，叫他们得着自由的，原来就是拯救者，就是好几千年前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一位。所以根据撒加利亚，结果你看见他们就要哀哭，结果他们要后悔，结果他们要惭愧。因为想想这么多年他们所做的，他们真的看见原来那位拯救他们的拯救主，原来就是几千年、两千多年前，如果主迟延的话，那么那一位他们当初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就是那一位。所以他们就觉得惭愧。所以现在明白吗？为什么有以西结圣殿？为什么这里圣殿的尺寸比从前更大？完全叫他们跌破眼，完全叫他们没有想到的。所以让我们记得，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所以你要这殿指示给他们，给他们看见原神老早在两千年前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不过他们瞎眼的，他们没有看见，所以他们就觉得惭愧。为什么两千年前我们没有看见以西结所说的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原来道成了肉身，支搭帐铺在我们的中间，那我们的主不管到哪里就把天堂带到哪里。所以我们的主其实就是以西结书第一章所预言的。所以果然你看见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是我们的主把神的旨意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你要将殿指示以色列家，所以从二四十章开始，无论尺寸也好，无论是规模也好，无论是样式也好，无论出入之处也好，那每一点都叫他们想起他们，他们就知道说这个本来就是两千年前神的荣耀回来的情形。所以现在你让他们看看典章，看看规模，看看样式，他们呢就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自然的就叫他们知道他们何等的羞耻，他们不知不觉的经过了多少年，今天呢眼睛所看见的是他自己亲眼所看见的以色列就是以西结的圣殿，那原来就是2000年前。果然在基督和教会里面，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所以我们要明白弟兄姊妹，为什么圣灵有这么多的笔墨，为什么圣灵在这里不厌其详的把那些细节来告诉我们，所以让我们知道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能随便的忽略那一段，这背后一定有些很重要属灵的教训。所以呢，一面是将殿指示他们，但另一面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因为当他们量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说他们显出他们的亏欠来，他们就知道说殿的规模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的。他们以为说所罗门的圣殿已经登峰造极了，结果没有想到一个殿有一个人是比殿更大的，所以自然的就叫他们产生惭愧。所以不要忘记了，在这里所给我们看见这个给我们看见以西结的圣殿有一个目的的，有一个教育的目的。对于那些曾经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现在因着相信他们看见了，他们虽然没有得到永远的生命，但是他们可以进到永生的范围里面去，这就是千禧年了。所以千禧年像什么呢？等一等我会形容给弟兄姊妹看。所以为什么一讲到这个圣殿的时候，你看见就讲到三个门，那这个门不是普通的一道的门，你看见门一定有它一定的结构，因为不知不觉的就给我们看见神对以色列人对教会有他自己的旨意的。所以为着要叫他们惭愧，叫着他们 有感觉。当然不要忘记了，如果以色列家敢这些话是为着以色列家的，当然也是为着教会的。所以这些就叫我们觉得惭愧，叫我们看见说我们是瞎眼的人，我们不知道说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而且我们忘记了，明白吗？因当时如果以色列家他们逼迫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渐渐的离开，你看今天在教会就重演以色列的故事。所以这一段的圣经实在说来很多人就忽略了，就把它当作一个什么呢，好像当作一个研究的题目，好像当作一个做学问的一个论文题一样来研究研究以西结的圣殿。那其实呢，以西结的启示意象还有他的圣殿，实在说来是以西结当他把这些话传递给以色列家的时候，也就是传给教会的时候，你看见背后当然是带着圣灵的启示的。所以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就容易忽略它。所以现在呢，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一同来看，那么从第40章到48章，那么这里很自然的分成两段。所以他说，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是惭愧，你就将殿的规模样式出入之处。所以这里从规模开始讲的样式，讲到出入之处，那个样式就是安排，样式就是次序，那个规模呢就指着设计来说的。所以大家一进到这个以西结的圣殿，你就背后是有一个设计的。但是不止如此，这是第40章到42章给你看见的是殿的规模、殿的样式还有出入之处。但从43章开始呢，这里说一切的形状又提到规模，所以很清楚的很自然的就给我们一些分段，前面给我们看见殿的规模，后面就给我们看见殿章的规模。所以从43章开始，你仍旧给我们看见那个殿，不只看见规模，不只看见样式，不只看见出入之处， 那么好了，今天祭司应该怎样在殿里供职？作为一个君王的，那么他应该做些什么？所以这里当然到时候呢，有到时候你看到了那个时候有逾越节，还有安息日。那现在我们要问，这里面背后一定有典章的，到底在殿里面你要怎么生活，在殿里面你要怎样的做，这就是典章了，明白吗？所以因为有典章，那个典章的背后是有规模，所以三次提到规模这个字。我再说啊，第一个是殿的规模，第二个一切的形状也是一切的规模。所以下面很清楚，从43章开始你看见又是讲到设计，不过这一回呢是讲到典章，在神的家中应当如何行，这就是典章。但是讲到应当如何行的时候，你就发现说这里面是有规模的，明白吗？所以这个礼仪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呢也是规模。那么典章呢，如果经过设计以后，那么自自然然，所以在今天翻译圣经的人就翻作礼仪，并没有太错，你明白吗？意思就是说这个典章不只是典章，而这个典章的背后是有精心设计的，所以就变成礼仪了，对吧？好了，那最后很重要一点就是法则，法则就是它的定律，它的定律。所以这些都要指示他们，为着叫他们觉得惭愧。为什么呢？这是以色列人他们要学的功课，现在神要给他们补课。他们好像什么呢？失落了多少千年，他们浪费了多少的光阴。为什么呢？因为从69个期到最后一个期，中间原来是空白，所以这一段的日子他们虽然过得轰轰烈烈，但在神的眼光中根本就是一片的空白。所以现在呢，到了千禧年的时候，你看见说神给他们再教育，那个时候教会是在天上，不要忘记啊，今天夜的新耶路撒冷在天上，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就降到空中。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看见我凡得胜的，神要把乐园生命树的果子给他们吃。所以所有得胜的那个时候一定在天上，因为新耶路撒冷已经降到空中，所以呢我们根本就是住在天上，但是我们办公的地方是在地下。所以要记得这些以西结的圣殿不是为着我们的，这个以西结圣殿主要的对象是叫他们惭愧，不是叫我们惭愧。我们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了，所以今天我们与他一同住在天上，明白吗？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一定要弄清楚，如果今天你的千禧年只有属地的，那当然你有难处了。如果只看见属天的，那么许多人就认为说这一段一定要把它凌然解。可是呢，我们知道如果看见千禧年来到的时候，那我们这些人已经怎样，因着相信的缘故，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所以到时候呢，我们就复活了，我们就穿上复活的身体。所以这就是因为我们有永远的生命。但是那些人太迟了，他们是得救不错，是看见我们的主不错，他们是惭愧不错，但是不要忘记他们只能够进到永生去。所以这就是千禧年，这一点我想我们一定要很清楚才可以。所以你千千万万要记得，这里主要的对象是叫他们惭愧的。那本来按理来讲，如果五旬节神的荣耀一直在他教会中间，那也就好了。但是没有想到教会是重演以色列的故事，那神的荣耀怎样的离开他们，神的荣耀也渐渐的就离开了他的教会。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很清楚说，如果你不悔改的话，我就要把灯台从原来的地方挪去，而且对老底家怎么说呢？到时候我要把你吐出去。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今天在教会历史中许多的事情就是以色列历史的翻版。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到说，如果这些话是叫以色列人惭愧，也应该叫我们觉得惭愧。 明白吗？所以这样我们读这段圣经就有它属灵的意思，否则的话我们就搞不清楚的。所以你就知道说四十章到四十二章是一段很清楚的讲到殿的规模，讲到殿的样式，讲到殿的出入之处，有三个重点你抓住了。那么从四十三章以后，那么在神的殿里面应当怎样行呢？这就是典章了。那讲到典章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它就跟殿一样的，是一样有设计的，明白吗？那有了设计以后呢，那么你自然就知道不光典章，而且知道礼仪。那最后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殿有个定律的，这个定律是金科玉律，是怎么样都不能改变的。那么我们昨天已经特别提到这个定律，那就是分别为圣的那个定律。所以我们大概昨天我们已经看过它的尺寸，那么如果大家明白尺寸，大概就知道那个规模了。所以要量他们的尺寸，你慢慢就知道它的规模，你就知道自己多么渺小，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是比一切都大的，因为他说他比圣殿比殿更大。所以现在呢，这些地方主要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说许多事情呢是我们不明白的。好了，那为着要讲到它的规模，为了要讲到它的样式，为了要讲到出入之处，所以呢我们需要借助一下大家的讲义。那当然我们大概会点给弟兄姊妹看，那么讲到这些的时候大概哪里在哪里，哪里在哪里，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拿着这张图，对我们来讲就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有帮助了。那么今天晚上大家委屈一点，我们是没有颜色的啊。那明天晚上呢，不是后天晚上，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就用投影投给大家。那有一些再复习一下，那么很有的根本是彩色的。那么到时候呢，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我们也希望能够提供给大家。但是目前，那么委屈一下，我们拿的是黑白的，那这个是为着帮助我们的。所以现在呢，我们要来看殿，我们要再复习一下殿的规模、样式和它的出入之处，让我们看看我们能学到一些什么样的功课。那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所罗门的圣殿是500×500，500轴×500轴；以西结的圣殿呢是500杆×500杆。我们讲过，这个是耶路撒冷城，这个东山这是西山，圣殿呢不过在东山的上面。所以我们知道说，当时的所罗门的广场是永远赶不上以西结的广场，因为以西结的广场我们说过是36倍大，那就相当于整个的今天的老城。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你到老城去，你只要下一次再去以色列，如果你参观他的老城，你要记得你所走从一个角落到另外一个角落的范围，其实呢就是在以西结圣殿的时候，人家如果要到圣殿去，那么他所走的范围就是那样的大，这个规模当然比那个大的多了。那比现在的这个圣殿山那么要大18倍之多，不管怎么样，他所代表的是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不只有规模，而且它设计，这个规模原文就是设计的意思。那么因着设计当然有很多的安排，那为什么厨房摆在这里，为什么东门摆在这里，为什么有外院有3道门，而且内院又有3道门，那为什么在西边有一片的空地。所以你知道这里面都是精心设计的结果。所以这里的样式呢，一面是样式，那根据样式呢，你自然也知道它背后是有安排的。然后特别提到出入之处，那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在40章开始一量，你看就量起3道的门，一个是东门，一个是北门，一个南门，没有西门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那为什么有这些设计？所以很清楚的，三个重点呢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今天你到香港去吃饭，当然你可以随便到一家面摊吃饭，你进去吃就吃了，只有典章没有规模的， 那你进去了就是进去了。但是有的地方不同，有的地方你去的时候你发现它那里面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比方说我就曾经去过一家的饭店，那这家饭店呢，表面上来看实在说等于是 shopping mall 里面的一部分，你外面跟里面好像分不清楚的。那么你进去坐下来以后，你才发现说原来它很有精心设计的。那中国人当然喜欢一家一个圆桌能够住在一起。那么如果今天你空荡荡的一个大的空间，你摆几张桌子，你吃起饭来还是可以吃。所以如果你光为着吃饭，你不讲排场是另外一件事。如果你光去吃，那是另外一件事。但如果你一面吃，你又能享受那个整个的环境，那么这个就不一样了，这个的的确不一样了。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在有的饭店不一样，有的饭店明明是个空间，但是呢它可以把你放在好像鸟巢里面一样。那实在说来不是个封闭的空间，还是你可以看到外面的种种，但是呢你自己自然的是个范围，你们一家就在好像一个巢里面吃饭一样。那么然后呢，它那个设计给你的感觉是你成为自己的一个单位，但是你又属于好像整个 shopping mall 的空间一样。所以这个叫做规模，这个叫做设计，明白吗？所以当我们读这个所罗门圣殿的时候，你看见那个圣殿是非常实用的，讲到敬拜，有外院有内院，然后有最后进到至圣所，那么这个很清楚，特别旧约的圣殿。但是讲到以西结就不同了，以西结要讲规模的，这里告诉我们说背后一定是经过设计的。那如果是精心设计的话，那么弟兄姊妹，神一定是要教导我们什么，不是吗？所以很清楚的，现在我们才知道说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去量那个尺寸呢？为什么这里尺寸讲得清清楚楚呢？要叫他们觉得惭愧。慢慢的等一等，你就知道为什么量一千轴就深了一点，再量一千轴又深了一点，到底拿什么东西来测量的。所以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这教会里面有一样东西可以测量我们，测量测量我们就枯萎了，测量测量我们就惭愧了。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会觉得惭愧，因为我们没有被测量的结果。如果测量过，你就看见说原来教会是有规模的，原来神的居所是有规模的，是经过精心设计的。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应该要知道这个背后一定有他属灵的意思，有一个一定和神的旨意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不是光是我们吃一顿饭就完了，现在你看见说神教导我们，他给我们看见这个饭，这个吃饭的地方是有规模的，是有布局的，是有设计的，用我们懂的话土的话来说是有排场的。所以这顿饭跟普通吃的饭就不一样。所以以西结的圣殿不要忘记，实在说来呢，圣殿是神手里的教育的工具。那么也许大家会觉得，那么实在说来旧约的圣殿是不是也这样呢？也是这样子的。比方说我举个例子，智慧建造房屋，所罗门是最有智慧的，所以神就用它就建造了圣殿。所以我们可以说旧约的圣殿是所罗门建造的，那个是智慧屋，对不对？但是不要忘记，智慧屋呢需要智慧话来解释的。如果智慧屋光是智慧屋，那就是没有什么意思，那就是没有什么意思。但神为什么把旧约的圣殿摆在那里呢？是不是真的让人去敬拜呢？如果真的让人敬拜的话，人应该可以直接就到神面前，结果你看见不？为什么？外面你今天犯了罪了，把牛和羊带来，然后祭司呢为你献祭，所以你就知道说今天你是个罪人，你不能随便来到神面前，对不对呢？那么然后呢，一年一次有个大祭司代表你和我就进到至圣所去，但是不要忘记啊，每年就一次，就一个人， 其他的人等在那里是被代表的，你代表我们进去，所以对其他的来说，这个圣殿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所以这个圣殿是什么？是神教育的一个教育的他的一个工具，很清楚的。所以一个这个缘故，你看见吗？神如果要教育旧约的百姓，一面神借着智慧人，就是最有智慧的，就是所罗门，他预表的就是基督，说智慧建造房屋。好了，我们看见果然他建造了圣殿，但是呢，神也给所罗门有智慧化。所以你看看呐、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因为南方的女王要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那你读马太福音，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是比所罗门更大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只有所罗门的智慧话才能解释他的智慧屋。所以现在当你读所罗门的智慧话的时候，你才发现说，虽然这个所罗门一生大概有3000个箴言，有3句箴言，但你读箴言书的时候，你没有看见3000句，你读箴言的时候，你只看见几百句，如此而已。所以换一句话说，有的箴言是所罗门的箴言，但有的箴言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他说这是我的箴言。所以明白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有一本书叫做箴言，那不只有箴言呢，而且传道书也是他写的，也是所罗门写的。那不止如此，还有一卷就是雅各，不是吗？好了，现在需要所罗门的智慧话来解释所罗门的智慧屋。当我们在外面的时候，你看见外院的时候，当然是在阳光底下，所以在日光之下是虚空的虚空。当你读传道书的时候，很自然的你就在外院。所以告诉我们说，现在呢，我们应该进到圣所。所以等一等，你读到箴言的时候，你发现箴言呢是没有光，不在太阳光底下，是在油的灯底下，在圣灵的光照底下。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看见，你就圣灵就把他的智慧就启示给我们。在外院的时候是什么？因为在日光之下，所以是虚空的虚空。但是最后的目的是什么？最后的目的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到了至圣所，那就变成歌中之歌了。所以明白吗？今天让我们看见说，这个三个智慧屋的三部分是需要智慧化来解释的。你我不能一天到晚一直在外面，在外院，外院很热闹，但那个光是天然的光，我们一定要往深处去，一直到那有一天你看见在神面前有一首歌，那就是所罗门的歌。那这个时候你就发现说，原来今天我们生活在神面前乃是歌中之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如果一个人光是在外院，他何等的虚空，他必须借助这个圣殿给我们看见，我们最后一定要进入幔内。只有幔内的生活才是雅各的生活。那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为什么神用所罗门建造圣殿呢？因为借着他建造所罗门智慧屋，但是那个智慧屋是需要解释的。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旧约没有一个人进到至圣所，每年就一个做代表，每年就一个大祭司还是带着宝血进去的。所以实在说来，弟兄姊妹，在旧约整个旧约的时代，没有一个人除了大祭司之外，他能说圣殿是我的经历，没有，他从来没有，他是个罪人，他没有可能有这个经历。所以一直等到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呢，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说经历了圣殿的一切。我们怎样从外院，那个外院就是十字架所代表，然后我们怎样进到圣所，然后一面我们得着 这个灯台的光照，有的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在光中就得见光。然后陈设饼的桌子，陈设饼能叫我们得着宝座。然后很自然的，我们在主面有祷告，像香一样，那这就是香坛。自然这就变成我们的生活了。但是感谢主，现在我们跟至圣所之间没有幔子的，所以一直可以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们随时可以得连续，我们随时可以得帮助，我们随时可以来到他脚前。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像玛利亚一样，拣选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够夺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整个的旧约对以色列人来讲很清楚的，对他们来讲是什么？是教育的工具，对我们来讲才是实际，明白吗？好了，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他们是匠人所砌的石头，结果神要叫他变成房角头块石。好了，现在你虽然不错，浪费了那么多的光阴，到了千禧年的时候，以色列人虽然他们全家得救，虽然他们进到这个永生里面去，进到千禧年去，他们要接受再教育的。所以明白吗？如果所罗门的圣殿对他们来讲只是教育的工具，那请记得不要忘记了，现在呢，因为全家得救了，终于进到永生了，所以他们多多少有一些的经历跟过去不一样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想想看，弟兄姊妹，我们是属灵的，因为穿上属灵的身体嘛，不是复活了吗？我们有永生吗？所以当然很多道是听得懂的，因为我们里面马上就明白了。那这些人是进到永生里面去，它里面没有永远的生命，所以怎么样，圣经还是需要用外面东西来教导他们。所以当然这些人如果要明白，这些人要再教育的话，要再叫他们惭愧的话，当然需要外面的东西嘛，当然需要他们去量那个尺寸，哦，他们才明白过来了，原来这个背后是一个属灵的原则。你量来量去，量来量去，你觉得你自己惭愧，量来量去，量来量去，你才知道是原来有一位是比圣殿更大的，那就是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这里给我们看见，本来在旧约你是远远看，我看没有几个人在旧约是经历圣殿的，但是现在呢，要他们去量那个尺寸。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这是教育的一部分。那你绝对不能用我们属灵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我们都懂了，对我们来讲是因为这个谁，因为这个圣灵已经来到了，所以我们这真理的教师已经来到。那真理的教师既然已经来到，当然我们今天能够明白了，感谢主，这就是整个以西结圣殿。所以对他们来讲还是图片，对他们来讲这还是教材，但对我们来讲，我们应该能够根据新约的圣经，我们找到他属灵的意思。不过在这以前，你一定要先把规模看清楚，先把样式看清楚，先把出入之处看清楚。好了，那现在呢，我们就回到四十章。回到四十章的时候，你就看见第一件事情，我们就知道说，有一个最高的山，最后我们看见神的殿是在最高的山上。那么你就发现城呢是在南边，所以很自然的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殿的法则，不过他没有明说就是了，明白吗？一直等到43章才告诉我们说什么叫殿的法则。所以先是给我们看见一个事实，你看见说以西结被带到一座高山，没有，这个山是最高最高的，结果发现城在南边，你就知道说原来殿的法则是叫本来合在一起的，结果他们分开了。圣城是所有世界里面最圣洁的，但是不要忘记它永远不能够跟圣殿摆在一起，这就是变化身上的原则。这个摩西是认为说我们搭三座棚，彼得认为说我们要搭三座棚， 那一做他当然糊涂了，因为他你看嘛，他是个犹太人，所以如果能看到旧约的摩西律法的代表，能看以利亚是先知代表，你看见他一定高兴得不得了，所以他当然就说糊涂话了，我们搭三座棚好了。那三座棚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是第一，然后摩西是第二，以利亚是第三，明白吗？但是不要忘记，后来圣经告诉我们，神有云彩就遮盖了以利亚跟摩西，结果他们不见一人，只见我们的主，而且说你们要单单的听他。什么叫变化山？变化山就是我们的主是第一，第一，第一，没有你没有第二，也没有第三。神的仆人永远不可能和神的儿子相提并论的，这叫做全圣的原则，这是变化山的原则。同样的，弟兄姊妹，摩西代表的是犹太教，以利亚跟摩西加在一起代表旧约的先知跟旧约的律法。所以圣经里面常常讲到律法和先知是指的旧约来说的，所以讲的整本的旧约，不要忘记，你能说旧约不圣吗？当然圣啊。你能说摩西他所传的律法不圣吗？当然圣啊，神的话当然圣的。可是不要忘记，殿的法则就是你看见神的荣耀永远是在最高的山上，你有一定的高度，你才能够盛装神的荣耀。所以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那个原则，然后呢就开始测量了。那测量了，你看呢，我们现在暂时不要去看内容啊，看内容时间根本不够，你看那个大标题就可以了，对不对？一开始呢是东门的式样，然后呢就北院外院北门的试度，然后南门的试度。好了，讲完外院以后呢，就到了内院，内院有东门有北门。好，那么然后呢就讲到其他的，然后最后呢就讲到这对41章，那么这个是可以说是外围的东西了，外围的东西，给我们这一部分是给我们看出入之处。出入，你看见到底你进到圣殿怎么进去的，怎么出来的，所以跟这几道的门很有关系。所以呢一开始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这个东门的试度，然后你等一等，你发现说东门的试度和北门和南门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看了东门以后你可以举一反三，而且呢你看了外院的东门以后，你就知道内院的东门怎么回事，还有内院的北门跟南门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一下子就可以举一反三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复习的话，我们给大家一个样子，就是东门就可以了，你只要把东门大概知道怎么一回事，那么就可以了。所以你看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先讲到出入之处，明白吗？然后等一等到41章就讲到什么，就讲到它的样式。好，那么好，我们先来，我想我们就按照这个次序我们稍微的看一下。好了，那么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如果看见这张图啊，就是我们先给大家看的这张的图，你看到这张图的大的范围呢，实在说来就是今天老城的那么大小。假定说现在大家到了以色列，到了耶路撒冷，我们今天参观它的老城，假定它的老城的确就是东西南北像这么大一样，那么大概呢你这个布局应该有个印象了。那最重要是东门，从东，因为神的荣耀从东边进来的，所以这是东门，这是东门。好了，然后呢有北门有南门，所以这个就是外院，这个整个就叫外院。所以你进到外院一定要经过7个阶梯，你看到吗？这个这里画了阶梯，有7个阶梯，你就上去了。上去以后呢，然后你要再上8个阶梯才到内院，但是不要忘记所有的人都不能进内院，包括王在里面，只有祭司可以进到内院。所以王和一般的人可以进到外院。那外院呢有3道门，一个是东门，一个是北门，一个是南门。那么等一等呢，你就看见进到圣殿的本部， 所谓圣殿的本部就指的圣所跟至圣所来说的。所以到了内院，到了内院，内院里面有外院呢，内院里面的外院那么就是祭坛呢，所以这里有祭坛。这个 F 呢就指的这个这里 F 呢是指的祭坛来说的。然后呢到了一的话呢就是指着圣殿，圣，对不起，应不应该圣屋，圣屋是错的，应该就是圣殿的本部，圣殿的本部。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三道的门是让祭司进到里面去的，所以这个大概大家有印象了。但是呢不要忘记在圣殿里面呢，现在圣跟俗的要分得很清楚，明白吗？那不管怎么样，祭司能够进到内院，就表示说他们是圣的，他们被分别出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如果进去供职的话，然后呢最后他们要进到外院，不能直接就从里面就出来，就不可以，他们一定要到旁，就到这个圣，到 D 的部分，你看那个 D 吗，就是 ABCD 的 D。 那 D 呢就叫中文，在你若读圣经叫的圣屋，那么其实呢就是祭司的屋子。那为什么是祭司的屋子呢？因为他们要进到圣内院里面去服侍，那么好了，在里面是圣洁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所有的衣服呢都要脱在里面，都要脱在圣屋里面。所以圣屋里面呢，这个圣屋可以说是祭司活动的地方，不管他做什么，细节我们不去说他，因为我们说过我们这次是蜻蜓点水式的，所以我们不可能一点一点去看他。我们在台南是花了15个钟头，在这里我们没有几个钟头，所以我们细节就不看了，我们是大概的把它抓住就可以了。所以整个祭祀活动的范围是在第一这个祭祀屋圣屋那个里面，那一点都没有错的。那么这个里面细节我们不去说它，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要到外院以前一定要把他们所有的衣服一定要留在那里，然后才可以出去。这一点呢我想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所以大体来说，这个圣殿是分着外院然后内院。我再说，进到外院需要7个阶梯，进到内院需要8个阶梯，所以总共是多少？15个阶梯。大家还不要忘记了，上行诗是15篇的，所以这点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好了，那么有了这个概念，这是个概念呢，这个大的概念。所以现在我们要看圣经里面第一个启示的就是东门的启示，东门花了很多时间去形容，因为你讲了东门以后呢，你可以举一反三，北门跟南门就清楚了。然后呢，你到了里面，到了里面，你就看到了这个内院，你也看见也是同样的建筑，不过呢，方向要特别稍微注意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画这张画的人的确花了一点匠心。那因为普通如果画画画的不准的话，你会搞不清楚的。那这里面呢有它的道理的，比方说吧，很明显这个门进去，那然后快进去的时候不是好像高起来一块，好像塔一样嘛，啊，所以呢不光是门，而且好像有个好一个门塔，有高起来的。那么这个是很有意思的，等一等，我想我们就会清楚。所以先是看它的设计，然后我们再看它的典章。啊，所以这一点先弄清楚。所以现在你进到这个进到我们细细的讲到的设计，讲到它的这个所谓的叫什么样式以前，那么圣经既然讲到出入之处呢，所以我们先把出入之处我们把它弄清楚了。那这个背后里面当然也有设计的。好，那么远远看，你看啊，这个三个门是这个样子，对不对？那如果翻过来的话，再翻过来，这一面我们不去管它啊，这个等一等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我们翻到过来的是门洞，这个门洞很有意思。如果这个画画的人没有错的话，如果你我个人是觉得它是应该不错的，反而在别的地方你看别的有的画不是很准确。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个整个的门呢，很明显的是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呢就是普通的门廊，你进去好像有一个走廊一样，对不对？不过门廊这个字呢我们保留，不随便用它，因为圣经在这里面特别在以西结的翻译里面它特别保留有它一定的用处的。好，现在很稀奇，就是说它不是一道门，它不是过了门槛就进去了，不是，它要走一段的路才能够进去的。所以普通我们说这是走廊嘛，这边是个走廊可以进去，那么是有一段。那么等到快到外院的时候，你看你高起来好像是个门塔一样，好像门塔一样，好像塔高起来了。那么好，如果这个是没有错的话，当然如果你觉得不是门塔也没有关系的，你把它压下来就行了啊。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话我再只是给大家做参考的。那么还有一点呢，我再说，这里面有的已经画成公尺了什么，这个细节你不要来问我啊，因为我们是从不同的这个为着帮助弟兄姊妹，当然能够叫弟兄姊妹明白的，我们从不同来源，也没有时间去整理它。所以如果你有心好好的，如果对啊错啊，你赶快告诉我们啊，这是很好的，这是你做的功课。但是我觉得这并不重要，要紧的是大概的意思，你懂吗？因为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本来我们连那个大概影子都没有，对不对？现在多少有几本影子嘛，所以呢细节你暂时不要去管它啊，所以我们不要争细节。好，那么现在呢这个上面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样子，立体这个样子嘛，所以一进去你就看见有阶梯嘛，就进到门当然有门槛了，门槛旁边当然有墙了，然后呢这个有一条一条，那就是它的 window， 它的窗子，就是可以通风用的啊。那么然后呢很有意思，就到了门塔那个地方啊，那个下面那个部分叫做门廊，这个是我们如果读这一段翻译它这样翻译的。所以本来我们觉得整个就可以算是门廊了，对吧？因为你根本是个走廊嘛，不光是门，而且是个走廊，但是不是那一段才横的才叫做门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得。那你说为什么一定要这么讲究呢？要这么讲究，因为等一等，你如果不这么讲究，你很多地方就读不懂了啊。所以现在第一我们知道说这个东门是这个样子，那么从这里到这里要走一段的路，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教育性的。因为你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不是得着永生，是进入永生，所以永生对他们来讲不是生命，永生对他们来讲是个空间，他们可以说是长生，明白吗？他们不是永得的永远的生命。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他们进到永生。好了，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圣经里面常常说，圣经里面常常比方说这犹太人常常问我们的主说，我应当怎样做我才能够得着永生，才能进入永生，你懂吗？所以在普通在犹太人的感觉里面，这个永生呢，我们今天有千禧年一千年，还有呢有永，还有有一千年，还有呢我们有永远，我们是把它分出来了。但是对犹太人来讲完全是一个东西。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进到圣殿算是进到永生的话，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进到永生以前，你看有一段的日子，这个叫做一千年。所以千禧年千年国呢，其实就是永远的一部分，是圣殿里面的一部分。不过呢问题就是，当你真的进入以前，你说我现在中你其实你进到这个里面，你已经进到永生了。所以你进到千禧年，你已经进到永生了。那么过了一千年以后呢，那是真正的永世。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如果你没有这个领会，你读圣经就糊涂了。所以圣经说我要怎样做才得永生，其实许多时候是指着千禧年说的，对他们来讲是千禧年。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有个教育告诉你说，如果你要进到圣殿，过去进到圣殿就进到圣殿，你进到所罗门圣殿就进到所罗门圣殿，没有这么复杂的嘛。但是现在你要进到圣殿广场里面去，就要进到外院去，那你一定要经过三道门，一个东门，一个北门，一个南门。那么你进去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你只要一进去你就到了殿的范围， 所以你一进去就好像经过一千年一样，所以千禧年就好像这个东门这一段一样，这一段的距离一样。那么进去以后呢，就是永远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很好很好的教育。好了，那么你把这一段就拿到下面来，那放到下面来。那么现在大家如果看它的平面图就很清楚了，平面图很清楚了。那门当然在这里了，所以这边门就从这边进去了，对不对？一进去以后呢，你就看见有三个卫房，卫房。然后这个东西呢，你看到在这里不是，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就是门廊，门廊，这一点要注意的。我们普通语门廊是这个，其实这里的定义呢，门廊是这个。所以这个门廊呢，就是在这个门塔底下那个空间，那个下面走廊，那个叫做门廊，好不好？那这是根据这里圣经所形容的。好，那么我们再把它翻过来，就会干得更清楚了。就是殿门的平面图，这个平面呢，给大家稍微知道一下大概是怎么一回事啊。那我再说，不要太去注意它的数字，但是大概的样子就可以了。比方说嘛，你从阶梯上七个阶梯上去，当然就到了门槛。这个门槛不要忘记了，门槛是有一定的范围的，所以你去读圣经就知道了到底它有多长多宽，你看得清楚，这是门槛。那旁边当然就有什么，就有墙了。然后呢，你看有六个卫房，左边三个卫房，右边三个卫房。这个 W 就指着 window 来说的，就有窗户了。那么然后完了以后呢，你看哈，这个所谓的三个卫房是在两个门槛的中间，所以门槛呢是进去的，还有出来的。那一个是进，你两个门槛，实在你过了第二道门槛，你真的就到了圣殿的外院。那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个好像千禧年一样，第一个门槛是千禧年的开始，最后呢是千禧年的结束，明白吗？如果你用画来画，应该就很像这个一样。那么好了，你过了那个下第二道门槛的时候，你才到了门廊，到了门廊。好，现在大家把这个设计记在你的脑子里面，所以等一等我们讲的典章的时候，那么大家就有印象，因为这一点很重要啊！大家不要说差不多，没有，不是这么回事。我们叫这个就是差很多啊，所以这一点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记得。所以这个呢是殿门大概的设计。好了，那下面我们可以举一反三了，所以我们可以再回到我们第一章的图。第一章的图，我是指着这个图来说的，是指这个图来说的。那如果我们再回到这个图的话呢，那现在你就知道有东门，那是东边的。北门呢，当然在这个都北门在外面，对不对？还有那个南门，没有西门呢、啊、西的部分是个空地，所以那是没有门的，所以很清楚。所以这个就决定了它的样式。所以等一等，你看见这里面是有样式的讲究。但是呢，你懂得东门的尺寸以后，你知道北门跟南门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个就省去我们很多的时间了，对不对？你不要一个个再去。当然我希望你们读圣经的时候读了东门，你还仔细看看这个北门跟南门跟东门有什么不同。不过读来读去我可以保证也是一样的、啊、不过呢，这个但是我还是鼓励大家尽可能的能够去读它。好了，那么现在你发现说这个第四十章不光讲东门北门南门，而且也讲内院，进到内院。内院我再说，内院是连王都不能进去，只有祭司可以进去。所以现在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讲到祭司，这里没有讲到大祭司，都是讲的一般的祭司。好，那么祭司要进到内院的时候，一定要通过三道门，一个是东门，一个是北门，一个是南门。那东门很重要，我们会讲的，平常的时候这个东门是关的，就是说里面内院的东门是关的，只有安息日，只有月数的时候它是开的，或者节期的时候它应该是开的、啊、别的时候它通常是关的。所以你知道是东门的总，不管是外门外院的东门或者内院的东门，它不是普通随时开放的。那所以呢， 一般情形呢，这个祭司进到内院都是从南门或者北门进去，明白吗？那细节我们就不去说它了。但是大家注意一点呢，你看这个就知道了。你这个摆，这为什么我们说塔很有关系？塔跟方向就有关系的。你如果没有塔的话，你这个怎么摆都可以。那但是不要忘记，门廊不能随便乱摆的，门廊一定是在塔的底下。所以你高不高，那是都可以。但是我觉得这个图有一个好处，就是给你有个方向感，你就不会弄错了。比方说，你进到东门的时候，进了内院，从内院如果进从东门进去的话，你发现先是门塔，然后才是那个，对不对？才进去的嘛。所以它的方向刚好跟这个外院的东门呢，刚好是相对的，对不对？那相对你指着对称来说的，所以你一定，所以我觉得他画这个塔的部分是好的，就是说你起码就知道说，你如果进到外院，是先走第一道门槛，到了第二道门槛，你才到门廊，才到了门塔嘛，对不对？但是现在不是了，如果你进到内院的话，你看见第一，你先到门廊，然后就经过第一道门槛，然后进去，然后有三个位房，这又左边三个位房，然后再进去，那么要那么这个给我们看到的就是里面的门槛。所以这个很有考究的，非常有讲究的，如果根据这里的设计的话是很清楚的。所以内院的东门跟外应该都是一样的，然后呢，不过方向不一样就是了。那方向不一样很重要很重要，因为这个跟王所扮演的角色有关系的。不过现在呢，我们先把这个事实把它记牢了，那你注意它的规模，你注意它的样式，那么然后呢，我们就要知道它意思在哪里。好，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问为什么出入之处呢？那当然就要讲到典章了，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神的殿里面怎么出怎么入，这个很重要。那么讲到典章呢，一定是43章以后的。所以你读到44章的时候，很清楚告诉我们说，神的荣耀一从东门穿进去以后，神的荣耀一定从东门进来的，明白吗？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第43章第一节。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你看见吗？从橄榄山过来了。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所以你看见神的荣耀回到圣殿的情形，其状如从前他来毁灭来灭城的时候所见的异象。所以可见就是加巴勒河边，也就是以西结第一章所看见的异象。那异象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异象，我就伏伏在地。所以就给我们看见现在荣耀终于回来了。第四节，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领将我举起带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从外院神的荣耀进到内院，那最后当然就进到他所该到的地方。所以在这个地方接着下这个就是43章了。然后下面呢接着就讲说，这是我宝座之地，那就是至圣所了。所以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说，神荣耀途径回来的时候，先是经过东门，东门当然是指着什么？是指着外院的。然后进到内院怎么进来？你看得很清楚嘛，一定是经过那个内院的东门。然后最后呢，一定穿过祭坛，因为祭坛在最中间呢，不要忘记的。然后最后呢，就来到至圣所，来到至圣所，他说：“人子啊，这是我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所以你看见神的荣耀是这么进来的。所以出入之处很重要，你要知道说今天神的荣耀是怎么进来的。所以迎接神的荣耀不要忘记是从东门进来的。不过现在有一个典章是什么？在神的殿里面应该怎么行呢？ 现在因为神的荣耀经过了，所以就要把那个东门就要把它封死了。所以当你读43:4的时候，他又带我回到圣地朝东的外门，那门关闭了。耶和华对我说，这门必须关闭，不可敞开，谁也不可由其中进入，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由其中进入，所以必须关闭。所以很清楚，谁都不能从那里经过。那么好了，虽然如此啊，但这个东门，外面的东门呢，跟王很有关系。这个王啊是谁，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肯定不是基督自己，这个知道的啊。所以呢，不管怎么样，这个王呢是以色列的王，是没有错，是以色列全家的王。那么他来了以后，那么他有个什么权利呢？这是王和所有人不一样的地方。所以第三节，至于王，他必按王的位分坐在其内。坐在其内，坐在什么地方呢？他的位置呢不是在至圣所，他的位置呢是在什么地方？是在东门门洞里面。那么在耶和华面前吃饼，那么这个是很大的，就意思就是说神在他面前为他摆设宴席。那么王呢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耶和华面前吃饼。所以到了东门，那个门虽然关了，但是其实他在里面吃饼的时候是在耶和华面前吃饼的。他必由这门的廊而入，也必由此而出。现在懂了吧？现在你就知道说，当你看见那个门廊的时候，我们再看看那张图啊，我们再看看那张图，这个应该是第六页这张图，你看好了，这个王的这个现在很，你如果看这张平面图，你就知道，神的荣光当然从门槛这样进去，然后第二道门槛从门廊，然后一直这样穿过去，对不对？这个王不行，王以后这个门就关了，所以以后这个没有人可以从这里进去了。但是呢，王有一个权利。他呢有一个位置是在哪里呢？是在门洞里面，在门廊这里。所以圣经说呢，他每次因为你们关了以后永远是关的嘛，你根本不可能进来，所以他如果要进来的话呢，是从门这门的廊而入，又由门廊而出。所以懂吧？所以平常的时候他如果到圣殿来的话，那么到了东门，那不要忘记他可以在神面前享受神的同在，享受神的公义，这是君王的职分对子。但是不要忘了，他住在哪里？他住在他的位置在哪里？在门洞或者在门廊，这一点很重要。OK， 那所以我就把这一点点给弟兄姊妹听，因为你自己读圣经的时候，很可能你就忽略他。那么很清楚的，这个就是王，这个东门对王来讲很重要。但是呢，如果你仔细再读下去。比方说你读到第几章啊，读到第46章，读46章的时候，你慢慢就知道王怎么做呢？到了那现在我们又回到这个第几页，又回到这个主要的那一页啊，我们常常一直要回来的就是第三页，就这一页。那么大家记得啊，如果现在可以想象得到，到了礼拜六，到了安息日，或者到了月宿，或者到了节期的时候，那王呢就带着百姓就进到圣殿。那进到圣殿，东门是关的，没有西门，所以要么就是你从南门进去，对不对？然后呢，圣经说要从北门出去。如果从北门进来的话呢，要从南门出去。为什么？因为你还记不记得神的荣耀啊，那个四活物质是巨个一直往前走，不往回头的，没有这样，一定这样走的。所以很清楚的，到了节日的时候，王和民可以进到圣殿。好，那么当然他们要献祭了，等一等我再讲到他献祭的性质，或者这样说吧，或者要敬拜，我们讲敬拜好了。那么现在王要敬拜，怎么敬拜呢？他进来，如果从南门进来的话，他带着百姓进来了。那他第一个先到了礼拜，到了安息日或者到了 节日。那那个时候的东门，东内院的东门是开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不要忘记，虽然贵为以色列的君王，他只能够进到门廊，就是说，意思是说，你进到内院的东门，先到门塔，然后再进去嘛。这个门塔下面有门廊嘛，对吧？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啊，这边有个门廊，这边有门廊，这边门廊是王的座位，王在神面前享受给他特别的地位。但如果王要敬拜或者带着百姓要敬拜的话呢，他能不能进到内院呢？不可以。所以王的这个职分非常有意思，从很多地方他像大祭司一样，但他不是大祭司。所以要明白王的特点，你就会知道到底是不是开倒车。如果是祭司，如果是摩西的时代的话，那么一定有大祭司的。但是现在很稀奇，这个王表面上很像大祭司，我们等一等会讲给弟兄们听。但是等到真的，如果大祭司他应该就进去献祭了，他不能进去，所以他只能在哪里敬拜呢？只能够在门廊那里，门框那里敬拜，远远的敬拜。然后祭司呢，就把他的燔祭或者平安祭就带进去了。所以王自己不可以进去，但是王呢，就着他的职分来讲，就像新旧约里面的大祭司一样，但是他不能够进去。所以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记得啊。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讲说出入之处很有道理，在哪里呢？原因就在这里。讲到敬拜的时候，大家一定是在东门敬拜的，那王率先做敬拜的动作，然后其他的民也这样经过，所以他们如果要来到圣殿礼拜的话，那不要忘记他们都不能进去，他们都是到了东门。你看见吗？他们有敬拜的动作，然后呢，你看见说有人就祭司呢，就把他们的祭物就接进去，就接过去了，摆在燔祭坛上或者是平安祭坛上。所以明白吗？这个就是整个出入之处的规则。那么然后呢，如果你从北面北门进来的话，就从北门出去。那么如果大家是，所以所以在这里，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出入之处。所以我们看见说，这里面的的确确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东门和什么呢？和内东院到外院的东门和内院的东门。那外院的东门，因着神的荣耀经过，他就关了。但是呢，在门洞里面，在门廊里面，可以说以色列的君王有他一席之地。那么到了平常，到了圣殿要来敬拜的时候，那请大家记得，敬拜的地方不是南门，也不是北门，乃是内院的东门。但是呢，王和百姓最多只能够到门廊为止，然后呢，祭司才能够进去。所以这是当我们读以西结圣殿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和旧约的这个摩西的圣殿、摩西的会幕，还有就是所罗门的圣殿是不一样的，很多地方是不一样的。好了，那么这现在呢，我们就把出入之处我们大概复习一下，所以大家应该是有了概念了，就是所以讲的出入之处。那么现在呢，我们总的来说下面呢，就是读到41章的时候就讲到殿的尺度，那这个殿是指着圣殿本身来说的，大家一定会糊涂，对不对？因为整个圣殿广场就是500杆乘500杆。那讲到圣殿的本部呢，那么就是指着41章所告诉我们，那么这就是指着圣所跟至圣所。所以当大家读新约当你读新约的时候，你就发现希腊文有对于殿有两个字，一个殿呢是指着整个圣殿广场来说的，包括外院内院什么都在里面。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你们是神的殿，那个殿在希腊原文是指着圣所跟至圣所来说的，所以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的主说我比殿还要大，他是所指的殿是指整个圣殿广场来说的，所以应该是包括整个现在你所看见的，这个就是那个殿。 但是现在四十一章这里讲的殿的尺度，大家会糊涂了。那么这个殿是什么？是殿的本部。殿的本部呢，意思就是说 temple proper。 那这本部是什么呢？本部就是圣所跟至圣所，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所以呢，你如果仔细来看的话，那么那大家就看，你如果看这张图就很清楚，对不对？你穿过了祭坛以后，很奇奇啊，从四十章到四十二章没有提祭坛，到四十三章才讲祭坛。所以他要告诉我们这个祭坛是做什么用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圣灵写圣经的时候，如果他一下就提到这个祭坛的话，那么就很容易叫你想起旧约的。但这里很明显，圣灵特别把它标出来，明白吗？所以讲到神的荣耀回来了，然后呢，一讲到他的宝座，一讲到殿的法则之后，接着就讲祭坛，所以那是另外的，明白？但是呢，讲到他的尺度，讲到他的尺寸，讲到他的安排，不要忘记，那是四十一章讲，那不是四十三章讲的。所以现在我们读圣经要很清楚，要明白啊。那么好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大概从外面看上去就很清楚嘛。那么好了，这个先是啊、从门进去，进去呢，先是圣所，然后至圣所。不过很稀奇啊，圣所跟至圣所中间没有幔子的，你如果去读的话，没有幔子的。然后这个一的这个 OK， 对，所以后这个一整个的一的部分呢，就是圣殿，就是圣殿的本部。那 B 呢，就是那个空间，就是后面的空间啊，就是说空地了，就是后面的空地是为着分别为圣来用的。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这是殿的本部的样子。好了，那讲到殿的本部的时候，我们需要看一张图，这个也是我们给大家预备好的，那就是第几页，第七页，就是圣所的平面图。那个这个就是讲的圣殿的本部。那圣殿本部呢，我们大概啊给大家画大给大家看一看啊。比方这里面当然有些问题，比方这里讲台阶有八个，到现在我还不大知道在什么地方这样讲，不过他画是八个台阶。那么还有呢，我不知道在哪里读到的，真的有一个印象是什么呢？这个台阶是十个台阶，所以是七个加上八个再加上什么十个，应该是二十五个嘛，对不对？刚好是二十五个。那二十五个呢，你看是500×500，所以呢这个内院刚好是100×100嘛，所以刚好是25×100，对不对？这100×100嘛，这是，所以呢很好记，我当初记的时候就是25个阶梯，那么然后呢刚好是20，你可以把整个的这个圣殿广场分成25块嘛，那每一块都是100×100，那最中间的100×100里面呢，就是最中央的地方就是祭坛了嘛，这个非常容易记得的。不过我这一次再去仔细，我不知道在哪里有这个影响，那么糊里糊涂的我也就讲了，所以如果看去年在台北讲了，我就糊里糊涂就讲了。那其实我这一次仔细去看，我怎么找都找不到这个十个台阶，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帮助我。如果可以的话，你能够知道，你能够告诉我说圣经什么地方说是从这个以西结圣殿你进到内院以后，那你现在不是要再进到圣所吗？那么这里很明显有个台阶，这个台阶这里讲是八个台阶嘛，那么有，我不知道在哪里读到的是十个台阶，因为这个很好记，当时我记的时候容易这样记，那么没有想到呢，很多地方是不准确的啊。像这个我到目前没有找到，所以我只能说它不准确。那么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找出来，到底这是八个台阶呢，还是十个台阶啊？所以这个是问题，大家可以好好的去查考一下。那么好了，那么这里面呢，当然呢，我们就大概给大家画个平面图。 外面的这个平面图，那么这个尺寸呢大概都是就是多少轴啦，所以大概数字这样，那这是为了帮助弟兄姊妹，他可以对可以错。所以你进去经过台阶以后呢，然后就进到门里面，当然有门槛了，然后呢你就会发现说，然后进来以后有圣所，圣所呢大概是20×10，然后呢至圣所呢是20×20，那旁边呢有棚屋，就有圣所墙，隔一道圣所墙之外就有棚屋，那棚屋有好几层啊，那这个是我们自己去读的时候就可以读，那比较细一点。然后就是所谓的余地，剩下的余地，也台地了，也可以放到台地，那外面就是外墙。所以大概呢如果大家仔细去读这一段，来量这一段的话，你可以参考这个图，那么也许对大家呢是有一些的帮助。好，从42章就讲的圣屋了，这个圣屋呢就是祭司的屋，那祭司的屋我们如果现在我们看两个图，一个是回到本图啊，回到本图，那就这个图。如果回到这个图，你就知道说，你就晓得说，这个 D 那个地方 A B C D D 地方就是所谓圣屋，也就是呢祭司的屋子。那里面呢，当然我们说过比较复杂一点，所以你真的要知道它的设计的话呢，那其中一个设计在哪里呢？我们。对，是在第8页，你翻到第8页，你第8页你看见吗？如果真的你要好好来看里面的构造的话，那么你就知道说，当然这里面有一道门进去啦，是北边的啦，然后呢这个有一个3层的楼，那旁边呢一个是洗祭牲的屋子，一个是煮肉的屋子，然后中间有个夹道，然后又是一个3层的楼，然后呢就有内院的墙，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再说，起码目前大家刚开始的时候不必要太细，你大概知道这个样子就好。从外面来看，你知道，就这个就是，其实呢意思就是说，这是祭司要进去的话，那么他要不要忘记，他不能随便冒冒然的就进了内院就到了外院，不能，他一定要先到什么，一定先要到祭司屋，到圣屋把衣服换下来，然后才可以出到外院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就是他们不可以穿毛衣，因为毛衣会出汗嘛，啊，出汗就代表我们肉体的分泌，所以今天不管一个真的是服侍神的人，你一定要知道说，什么时候我们在肉体里面就是不圣洁的啊，因为身高油是不可以倒在肉体上。好，所以呢这是设计，就是说这个就这所谓的圣屋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就是42章了，讲了圣屋，讲了圣屋完了以后呢，那当然就讲到当然还包括这个厨房了哈，这个我不去说它了，弟兄姊妹自己去看。所以这样的话呢，就42章就算完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再回到这一页，就是回到我们最熟悉的这一页。那么这个大概就是我们第一，我们已经看到出入之处了。第二，现在我们看它的样式，大家看看这个样式就很清楚了，对不对？你可以看得出来呢。有最要紧的是什么呢？最要紧就是说，是至圣所，神的荣耀在那里。那么进到至圣所已经一定经过圣所，那圣所是20×10的啊。那么然后在外面内院里面有外面的有祭坛，所以非常的清楚的。所以如果大家所以现在呢如果大家是看这整个的大小呢是500杆×500杆，那么大概整个的样式呢是个样式，所以非常的清楚。然后呢北边有祭司屋，有圣屋，南边也有祭司圣屋啊，然后呢这个北有北门，也有南门，有外院的北门和南门，还有呢内院的北门跟南门，所以这个就是它的样式了。那么讲到样式的时候，有一件事要记得，这个是我们可以学到的功课。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什么感觉，最好的呢就再翻下面一页，那就是平面图了。平面图是这张图， 那这张图就非常的清楚，因为你是个平面的，我们暂时把立体的拿掉。如果你光看平面的话，那么你就知道说有外院的三道门，有内院的三道门，然后呢有什么呢，有祭坛。那么普通呢，在旧约的圣殿或者说在所罗门的圣殿，当你上到祭司要上到祭坛上面的时候，你当然这个有一定的高度，是斜坡上去的，而那个斜坡呢是从南边上去的。但是很有意思呢，当你读到这个以西结的时候，特别告诉我们说，现在不是斜坡上到这个祭坛，是有梯子进到祭坛，而这个梯子呢是你看见吗，是往东边上去的，明白吗？所以现在大家一看就非常的清楚啊。所以假定说神的荣光穿过外院的洞门，又穿过内院的洞门，然后就经过祭坛，对不对？然后就来到了圣所。圣所你看到吗？圣所永远是比至圣所大一倍嘛。因为至圣所永远是方块形的，这一点弄清楚。所以神的荣耀当然在至圣所嘛，对不对？那后面这个块就是空地了嘛。好了，如果这一张图就代表样式的话，那么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里有一个对称很清楚的。因为在旧约在所罗门的时候，如果把斜坡放在南边的话，就破坏了它的对称。那现在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梯子刚好是从东边的，所以现在你看见这个对称叫什么对称？叫中央对称，或者叫做镜子对称。那么为什么讲对称呢？所有研究数学的人他们也讲美，他们讲美不像艺术家讲美，他们一定要讲出道理出来。所以呢他们特别告诉我们说，只要对称它就是美。所以现在他可以告诉我们说，神创造人的时候是最美的，人体是最美的。为什么？因为人每一个人都是中央对称，你信不信？你把一个人从中间拉一条线的话，你左边跟右边是完全一样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把左边眼睛跟右边的眼睛一换，好像没有换过一样；左边的耳朵跟右边的耳朵一换，好像没有换过一样。你看见吗？我有两只手，有两条腿，两个眼睛，两个耳朵，你看得很清楚的。两个眼睛是因为有两个眼睛呢。那其实就是神创造来讲，你看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那最要紧就是神创造人，人体乃是神的杰作。所以如果讲美的话，那么毫无疑问的最美的应该就是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人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他所谓是美，普通我们讲不出来的，对不对？那么还有呢，讲到人体的美，讲到黄金比例，那这个都不是我们范围之内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知道说在神创造的时候，你可以在人身体，那我现在讲的身体是指的你没有吃冰淇淋以前的，吃了冰淇淋以后不算啊。许多人就吃了很多冰淇淋，那当然他这个身体就不一样，他尺寸就不一样。如果根据神所创造的原始的身体，就好像婴孩刚刚生下来一样，你可以看得出来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个各方面是均匀的，而且各方面是对称的。所以我们要记得美跟对称是有关系的。好，那么讲到中央对称，其实就是镜子对称的。你拿一面镜子在中间，你就发现说，哎，你这个眼睛你在镜子里面可以看到另外一个眼睛，所以一样的道理。所以又叫镜子对称，又叫做中央对称。那普通的，我们为了帮助弟兄姊妹，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上海自来水，水来自海上。你如果横着写的话，上海自来水，水来自海上，你可以从左读到右边，从右边读到左边，对不对？你看一个人也这样，你欣赏一个人可以从左边到右边，右边到左边都可以，这就是美啊。不过普通我们看的太多了，所以不觉得很美。其实呢，神创造人是最美最美的。所以这个对称叫什么呢？叫做中央对称。讲到样式，不只讲到规模，也讲了他的安排。那弟兄姊妹，讲到他设计， 没有华人，整体来说给你的印象什么，是个对称的印象。那么好了，你既然讲到美，既然讲到中央的对称，那一定有一个中央的主轴，对不对？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我们的人，你要欣赏一个人，你要看他，他一定有个中央的主轴的。那中央的主轴呢，你就发现他左边跟右边是对称，意思就是左边跟右边换一换，就好像没有换一样。所以也是一样的，你把东门跟南门换一换，北门跟南门换一换，好像一样的，内院也是一样，换换也是一样的。那么刚刚好，你看见吗？幸好是这个圣，这个什么这个什么，幸好这个叫什么这个祭坛呢，你看它的斜坡不是从南边上去，它没有破坏那个对称。所以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这里一定有个中央的主轴的。那如果是中央对称的话，或者说是镜子对称的话，那一定有面镜子。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镜子放在什么地方？这个主轴放在什么地方？那么什么叫主轴呢？主轴的意思就是说，它的左边跟右边你可以换的，你可以从左边读到右边，也可以从右边读到左边，因为那是镜子的对称。所以当你看这张图画的时候，非常清楚有一个主轴，那个主轴就是从东门，外院的东门进到内院的东门，经过十字，经过祭坛，到圣所，一直到至圣所。东边过来，因为神的荣耀从橄榄山回来，最后呢，神说这是我宝座之地，我要住在这里，神的荣耀就住在至圣所里面。所以请大家记得，这里有一个主轴，意思就是说整个的圣殿有一个基本最中央的解释，那个解释是什么？那就是神的荣耀。而且神荣耀的途径是什么？如果当我们来看这个圣殿的时候，神的荣耀先是经从橄榄山过来，经过东门，穿过东门，不要不止如此，现在呢，你刚好发现这个祭坛呢，刚好是在整个圣殿的最中央的地方。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当你要解释圣殿的时候，因为那个祭坛当然是预表十字架来说的，所以十字架永远是这个圣殿最中央最中央的点。但是问题在这里，问题当你看到这个圣殿的时候，你发现它是中央对称的，你发现它的镜子对称的，那么镜子应该放在哪里呢？这个镜子就是神的荣耀穿过的地方。那么这个途径是什么途径呢？你看见神的荣耀进到圣殿，它一定经过祭坛，然后达到宝座。所以达到荣耀的途径是永远经过十字架的，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所以这里的信息非常的简单，2000年前神的荣耀回来了，在主的身上是如此，在教会的身上也是如此。结果你看见在基督的身上，他从横着进来，降生在伯利恒，而且是生在马槽，马槽是他的摇篮，他从马槽经过十字架，最后达到宝座。不要忘记，他可以在橄榄山，他可以在变化山上，他就可以出去，可以回去了。但是为了你和我的缘故，他没有回去，他最后一定经过哥哥他。所以达到荣耀的途径在我们主的身上是如此，在神儿女的身上也是如此。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的一生是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隐藏的，第二个阶段结果累累，第三个阶段你看见是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保罗也是这样，保罗他一生33年，他分作三个11年，第一个11年是隐藏的11年，第二个11年是结果累累的，到最后11年是在十字架阴影底下的。所以弟兄姊妹，给我们看见说，你看见我们的主如何是从马槽开始，最后到了哪里？到了宝座。但是他一定经过什么？经过十字架。 对基督徒来讲，什么叫做道的宝座，就指着背提来说的。所以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成长，为什么背提不是讲时候，背提乃是讲成熟。成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了就可以离开那个田，离开那个田的意思是什么，就指着背提来说的。所以背提的原则乃是成熟的原则。我们的主成熟了，所以他经过十字架就升天了，就达到宝座了。基督徒也这样，我们的主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也是这样。所以今天主让我们经过马槽，所以不要抱怨所有的环境。我觉得今天很多基督徒为什么沮丧，为什么一天到晚垂头丧气，就是他对神不满意，他觉得神把他造得太矮了一点，他觉得神把他造得太高一点。所以你看有的姊妹一定要弯下腰来，因为他个子很高啊，他没有想到神给他是最好最好的。人沮丧的原因就是我要这样做，结果不是这样做，因为神没有这样做，所以弟兄姊妹，神人不满意。所以永远要记得，今天呢，我们要相信神所做的是最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从马槽开始，马槽不是我们愿意拣选的，然后我们就长大了。不要忘记，如果要达到宝座，将来如果今天我们与主一同受苦，将来一同得荣耀，怎么得荣耀？一定要经过十字架的。所以你的丈夫是定做的，你的妻子是定做的，你的上司是定做的，你的儿女是定做的，你的婚姻也是定做的。所以不要怪别人，不要怪这个怪那个，如果这样的话你只有沮丧。但是感谢主，今天你看见吗？神的荣耀能够充满我们。那不要忘记，神荣耀充满的地方一定是对称，一定是美的。神的荣耀不愿意到一个地方他觉得是看不见什么是美丽的，他看见这里有一个地方是他可以从其中经过的。这幅图画是告诉我们什么？神的荣耀怎样从东门进来，他一定进到至圣所，这是他安息的地方，但他一定经过什么？经过十字架。所以我们主的一生如果是从马槽然后到十字架，最后进到宝座，那么对我们来也这样。我们怎么背提？我为什么我们讲到背提呢？背提的原则就是升天的原则，就是做宝座的原则。所以我们说我不敢稍微失败，我们要与主一同掌权，凡得胜利要与我同坐。你知道这是主给老底家的应许。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今天对于基督是如此，对于教会也是如此。你看看这个图，你看看这个圣殿是有规模的，是经过设计的。所以你的一生是经过设计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是等候基督敌基督，我们乃是等候基督。所以巴不得早一点成熟。什么叫做得胜者的？得胜者就是最早成熟的那一班的人。你要最早成熟那一班人是到哪里去啊？你不要忘记，最早成熟的人先送到圣殿去，在神面前摇一摇，对不对？那其他的那个其他的那个农作物到哪里？就在那，就收在仓里面。什么叫仓？仓呢是当然不是田，已经离开田了。是不是家？不是家。所以仓库呢是在田跟家的中间。所以你知道吗？有两种背提。一种背提是如果是初熟的果子的话，一下子就提到神的家里面去了。所以诗篇，所以启示录第十二章就告诉我们说，男孩子一被提就被提到神的宝座。所以请记得，这是最好最好的被提，明白吗？最好最好的。那么但是不要忘记其他的呢，我们叫其他的，最后我们一定在空中与主相遇。那么不要忘记，那个被提是被提不错，但是背提那个麦子放在哪里？放在仓里。仓是什么地方？仓就是家跟什么？跟田的地方。田代表世界，家代表宝座，所以中间呢当然指着空中来说的。所以巴不得 今天在主回来以前，我们能够被提到宝座。所以主不只呼召个人的得胜者，主也呼召团体的得胜者，尤其今天我们最有可能被提到宝座的。所以这就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一幅图画是样式，但这一幅图画就给我们看见说，没有冠冕，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你知道有一个弟兄写了一本书，就叫做威廉彭，叫做彭威廉。彭威廉因为他的父亲呢和国王，英国国王是好朋友，所以英国国王后来就答应威廉彭，说是在宾州那个地方给他一块地，叫所有贵格会的人呢通通可以逃到那里去。所以呢宾州叫做 Pennsylvania， 为什么 Pens 就指的这个他姓彭，对不对？他叫威廉彭，他是彭威廉。 Sylvania 什么意思？ Sylvania 就是 woods 的意思，就是说森林里，所以这一片森林都是彭威廉的。所以很多的贵格会的人就躲在那里，就变成他们逃难避难所。所以美国有一州叫做宾州，其实宾州呢就是 Pennsylvania。 那么当宾威廉还没有得到这块地以前，他有一天坐牢了，在英国最有名的监狱就是伦敦塔。结果宾威廉呢就住进了伦敦塔，在伦敦塔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后来你知道贵格会一共有三个主要的人物，一个是宾威廉，还有一个就是 George Fox， 就是乔治福斯，他不过是个鞋匠，他为着主受逼迫。你知道所有贵格会的人不知道为主受了多少逼，进出监狱不知道多少次。但是呢我们知道乔治福斯就安慰那些贵格会弟兄们，他说不要紧，我们常常被牵到宰杀之地，我们羊毛常常被剪下来，但是你不要伤心，没有多久以后我羊毛又长起来了。所以你看见吗？的的确确，你只要看见贵格会的故事，早期的故事，他们怎样被追赶，怎样的为主寻道，怎样的你看怎样的受逼迫。所以难怪有个安利甘会的主教，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说在教会历史里面你很少看见有一班基督徒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像什么？像贵格会的弟兄们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应该是教会的样式，这个应该是基督徒的样式，这个就是基督的样式。所以如果你要看这个样式的话，很清楚的，这个给我们看就是神的荣耀，这个、给我们看见说圣殿是神的荣光充满的地方。这个地方所以能够被神充满，因为有一个主轴代表神充满这个地方，是有一条途径的。所以达到神荣耀的途径是一定是从马槽开始，十字架，最后达到宝座。对基督是如此，对教会是如此，对每一个基督徒统统是如此。所以这个呢就是他的样式。所以到现在呢，我们可以说我们大概已经明白过来了，就是到底圣灵的规模是怎样的规模，然后它的样式是怎样的样式，然后呢出入之处是怎么样的。然后从43章以后，我们就特别会注意到什么？会注意到典章。但是非常有意思，讲到43章的时候，41章到42章，40章到42章，这三章的圣经根本没有提到祭坛。但是祭坛是中心呢，祭坛你看它摆的位置根本就最中央的地方嘛，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圣殿的灵魂。他为什么不把它和别的停在一起呢？因为怕大家误会说这个圣殿好，这个祭坛好像什么呢？好像就是旧约里面摩西这个摩西会幕里面的祭坛，或者是所罗门圣殿的祭坛一样。不， 你看见说到了四十三章，讲到神的宝座，讲到殿的法则，这个时候同时一起来谈的是讲到祭坛的尺度。那弟兄姊妹，以前没有讲啊，按理来讲，你讲到圣所，讲到至圣所，讲到东门，讲到外院东门，讲到内院的东门，你应该要讲到祭坛的，没有。圣灵是一直等到神的荣耀进来了，然后一直讲到这是我宝座的地方，就是说神的荣耀终于进到安息之地，而且讲到殿的法则，这个时候提起祭坛来了。所以读圣经一定要会读才可以，不能够糊里糊涂的就让它随便过去。好了，我们还有两分钟，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这个它的设计，它的图什么样子。我想最清楚的应该是第六页呢，右边是殿的平面图，左边是祭坛的平面和它的侧面图啊。好了，那么现在大家记得哈，这个祭坛一共有四层，最底下叫底座，然后呢下上面一点的叫做下层的凳台，那个是念凳子哈。然后呢一就是凳台， H 呢就是公台，明白吗？所以一共是四台，是一慢慢慢底下大慢慢上去的，然后旁边有阶梯，这个阶梯呢我们看过了，是从东边这样上去的，非常清楚的这幅图画。然后那个祭坛上面有四个角，那么这是它的尺寸，如果从这一正面看，从旁边看，我想看得很清楚。所以如果大家回去呢，你拿着这个图再来比较比较四十三章，我想应该是非常清楚了。那不同在什么地方？特别在什么地方？就是公台这个字。公台这个字呢，它用了一个希伯来的字，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狮子。狮子就是犹大的狮子的狮子，不一样的。那弟兄姊妹，十字架所给你看见的是什么？是神的羔羊。但是给你听见的呢，是犹大的狮子。所以要记得，如果光讲祭坛，你不能光看见羔羊，是你是看见没有错，但是在约翰看见羔羊以前，那么他要问说，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呢？他就听见一句话，谁配得？是犹大的狮子，他得胜了，所以他配得展开那个书卷，这是他听见的。但是呢，他看见的时候不是狮子，看见的时候乃是羔羊，这就是十字架的故事。所以很稀奇的，只有以西结的圣殿，他用公台这个字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神的狮子。你听见的应该是神的狮子，你看见的才是羔羊，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好了，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明天大家还要上班，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迟延的，所以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只剩下最后的一个礼拜晚上，那就是礼拜三的晚上，所以请大家能够早一点能够准时到，而且希望以今天以明天有一天，那么希望大家如果有功夫的话，能够把所有的讲义你对一对一遍你所读的圣经，我想这个对大家一定有帮助。然后剩下最后一堂，我们来看典章，还有我们看典章里面的规模，那么然后最后我们来看到底是不是开倒车，如果不是开倒车是什么意思，那么还有呢，是不是还有东西是旧约圣殿里面没有的。所以这一切呢，我想我们恐怕只有等到礼拜三的晚上我们才一同来看它。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我们知道不久我们就要散去，你的同在随着我们，继续对我们的深处说话。但愿这几天是难忘的几天，是你做工的几天，主啊，是你开我们眼睛的几天。我们要承认说，我们读圣经读来读去读不懂，我们读这卷书读来读去读不懂，这一次靠你的恩典，多少我们明白一点。主啊，虽然让我们看见一点点，主啊，我们就求你继续的做工，一直等到你自己的荣光充满我们的眼睛。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求你与我们同去，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